更具体的几点。一、分享秘密。分享秘密本身是好的，也是需要的。不过在奉献生活中，有时候有些秘密最好不要分享。这是要表示与异性之间的保留和我们以上所说的贫穷。因为分享秘密常有很深的感情方面的意义，所以需要注意不可过分。二、分享时间。两人一起分享时间也很容易有象征的意义，无论你谈的是一些友谊的事或一些属于工作方面的事，在这方面需要了解自己真正的动机。三、彼此帮助。我们当然愿意彼此帮助合作，当另一个人求助的时候或者主动来帮助我的时候，我很愿意考虑，可是我不一定答应。这与在婚姻中的关系不同，最后的标准是对天主的奉献，对方可能是奉献者，所以有时候需要拒绝，实际上不是拒绝某个人，相反的，他是肯定对方奉献的意义。如果他是奉献的人，我帮助他记忆起他的奉献的价值，我也肯定天主的存在和价值。如果我的要求被拒绝了，或者我帮助另一个人的好意被拒绝了，我也不会见怪。第四，身体的语言。有时候我们所讲的话比我们的动作更有意义，更会传达心中的感受，可是身体语言如牵手、抚摸等，很自然的使感情转到性爱方面。身体的语言不只是一种语言，它同时把人悄悄地引到快感的领域中。虽然每个文化中身体的语言不同，可是它基本上的作用是一样的。C. 祈祷。这一时期的祈祷可能应以朝拜为主，奉献者要用时间来与天主交往，使得自己的感情转到天主方面。要与他分享自己的秘密，并接受他的帮助。第一，效果。这一个阶段的效果是一种贫穷的友谊，自己做别人的好朋友，可是什么都不要求，也不要给对方什么。第三种相遇，我生活的伴侣和我渴望的孩子的母亲。在这一高层的相遇中，有一个新的因素出现，就是做父亲或做母亲的本能。除了对方以外，还有第三者，就是孩子。如果一个度奉献生活的男人或女人年纪比较大一点，人格比较成熟，当他发现他对另一个异性的人有一些好感的时候，他在这个人身上所看到的可能不只是生活的伴侣，而是未来孩子的象征。在上面所讲第二种相遇中，我们已经讨论过有关生活伴侣的事。我们应如何分辨，如何实现对天主完全的奉献？我们要分析的是，做别人的父亲或母亲的心理渴望和贞洁圣愿的关系。因为我们一方面牺牲做父亲、母亲的理想，另一方面我们还是人，还有这种渴望，要怎样奉献呢？A. 特点。一个正常40岁的父亲或母亲希望孩子会比他自己成功，父亲母亲的将来也不在自己身上了，而在他的孩子身上，因此他会完全为孩子工作，愿意自己消失而让孩子出来成长。这种心理不是面对孩子时才会产生，在孩子还没生下来以前，对配偶的爱情也常包括这个因素，就是太太或丈夫象征未来的小孩。因此太太对丈夫有一点母亲的心，丈夫对太太也有一点父亲的心，他们也可为对方消失自己，默默地把自己的力量奉献出来。这个自然的现象是年纪稍大的神父、修女需要特别注意的。当神父和修女与异性有比较深入的来往时，异性的年纪不一定跟自己一样大，可能比较年轻。因为这儿的心理需要是找孩子或孩子的象征。 我们现在要看看，在这种情形下，奉献的精神要求怎样的牺牲。一、分享秘密。在第二种相遇中，分享秘密是双方的，在此处它不一定是双方的，因为一位好的父亲或母亲不要求任何回报，因此一个奉献的人在检讨这方面的时候，他不能说分享秘密是单方面的，因为没问题。二、分享时间。在这种关系中，双方不需要用许多时间在一起，两人很希望能够常在一起，他们也会把握机会，可是他们也可以分开，甚至于当他们为了工作或别的理由不能在一起的时候，会感到一种兴奋，因为这个空间方面的距离只能肯定对方的爱，主要是因为有孩子帮助他们维持彼此的爱。因此，为度奉献生活的人与异性分享时间的多少并不是最重要的标准，因为夫妻可能也只有很少的时间在一起。第三，彼此帮助。到了这种年龄和心理状态的时候，彼此帮助的观念也会改变。一位父亲或母亲帮助他的孩子，可是他不要求孩子现在就来帮助父母，他也不要求孩子现在就了解父母的好心。父母亲会想，20年后他会了解就好了。此外，这种情况会使一些父母更愿意为孩子付出自己的力量。如果自己的配偶象征未来的孩子，他也会这样无条件的为象征孩子的人生活、服务、帮助。对方不了解，没有回报也没有关系。所以，度奉献生活的人也需要注意这一点。第四，身体语言。到了比较成熟的年纪时，人也会有更多的自我控制能力。这是因为他做父亲、母亲的态度帮助了他学习牺牲和控制自己，而且如果对方代表孩子，他很自然地保持距离。因此，如果两个奉献于天主的男女成人中间没有采用身体语言，这个还不能够保证他们完全属于天主。 B. 标准。度奉献生活的成年人怎么知道他实际已经放弃了做人父亲母亲的愿望，无条件地帮助一个人，不要求回报，不要求他常与他在一起，不用身体语言，都是很健康的态度。他们可说是一个健康父亲或母亲的态度，而还不是一个守贞节愿的标准。在第一种爱恋式的相遇，对神师或一个好朋友的开放是有帮助的，它使自己更为客观。在第二种订婚、结婚式的相遇中，只对一个好朋友讲不一定有帮助，因为这种分享可能会使这个关系更强、更肯定。对掌上讲可能比较妥当，为什么呢？因为掌上所代表的是公开的团体，订婚式友谊的倾向是公开的，它会与公开的奉献生冲突，所以掌上比较容易帮助做一个客观的判断。在第三种相遇中，分辨更不容易，可能需要找一位能了解心灵深处动机的人才能帮助自己。在个人的分辨方面，我们可以提出一些原则。我们愿意放弃以长期的服务态度，主动地换取以我的生命去造出另一个人的幸福。我必须承认我没有这种能力。从某一方面来看，我是无能的。因为在生理或精神方面，我都不能按照我的肖像来造另一个人。我意识到我不能给另一个人他所要的生命。到了这个地步，天主自己就可以出来造这个人。但是我可能是天主的工具。都奉献独身生活的人，在自己的心目中已经意识到靠自己不能成为另一个人幸福的泉源了。认识我们的人也应该知道，我们无法造成他们所希望的幸福，我们只能介绍天主给他们。如果我相信只有天主能够给我幸福，我就应该相信我不能给人幸福，我只能给他们介绍天主。每一个成熟的男人希望有一家人依靠他能够生活并得到安全幸福。一位神父，如果他是一位好神父， 很可能也会给人带来安全、喜乐、希望、心里的平安。可是他不愿意在别人心目中占一个中心的地位，因为他知道这应该是救主的地位。可能他会在某些情况中占很重要的地位，可是他并不愿意维持这种情形。同时，他也不需要常常有人这样的依靠他。我们在这儿所谈的是一种心情和态度，而不只是一种理智上的肯定。因为一个人可能会说，天主是唯一的依靠，唯一的救主。可是这只是一个理论，因为实际上，在感情上，这个人的主要依靠是另一个异性的朋友。一位修女可能很守规矩，可是在心灵的深处，她知道她是，或者她很希望她是某一位神父生活的动力。这是她的秘密，这个事实或这个希望是她自己生活最基本的动力，是在感情方面，而不一定在理论方面。那时候，他的心里就等于说是做太太或母亲的心理，而不是独身为天主奉献的心理。他必须放弃他在别人心目中的中心地位，实际上或在希望幻想中，而让天主自己去占这个地位。C 祈祷，这时期的祈祷是无用的仆人的祈祷，依靠天主能力的祈祷，忏悔的祈祷。D 效果，在一段分辨、挣扎和成长的时期之后，使自己成为一个自由的仆人。附录：关于独身者友谊的一些反省。奉献的独身生活确实会在感情方面给人带来一些不满足，奉献者要先面对这个事实，才有希望做良好的安排。另一方面，度独身生活的人确实应该是位有感情的人，否则他会变成一个感情不平衡的人，例如他只注意守规矩或例行公事。他也可能会把感情转移到别的方面去，统治别人，完全埋没于工作中，野心太大，与长上常常发生冲突，把很大的兴趣放在一些很次要的事情上，如集邮等等。因此，一个人确实有感情，可是同时他常感觉到他缺少一些什么。他努力使自己的祈祷生活比较充实，在感觉上他有时会与天主接近，在他的牧灵工作上他会感觉到快乐，他在实行爱德时在感情上会觉得喜乐，至少有时是这样的。如果以上的条件都满全了，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很接受自己的圣招和圣招在感情生活上的影响，如果他的心理基础成熟和稳定，他也会知道如何与异性来往和建立友谊的关系。不然，他与异性的友谊在下列五种情况下仍然会发生问题。一，一个人把感情和性欲两种倾向分离的太多。被一个成熟的人某一个程度的喜爱或感情会导致情欲、性欲，因此这人也比较容易提高警觉，他也会想到对方可能也是一样。可是有一些人因为非常需要感情的满足，如被爱、被接受，同时知道自己是神父或修女，所以无意中压抑性欲，而觉得可以继续发展感情。还有一些人对性欲本来就有厌恶感，因此更容易压抑。问题是，不能压抑时，是否还来得及处理呢？另一个问题是，如果对方比较正常，他会想你真的对他有爱情，因此他会对你有很大希望。如果断绝关系，他会不堪忍受，特别是那些普通教友、非教友等。二，属于潜意识的同性恋，这人对异性会有过度的友谊，可是没有性欲，因此他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对方可能比较正常，因此困难很多。三，自己在寻求一个母亲或父亲，这儿也没有性欲，可是关系太亲密，对方怎么样呢？继续追求母亲，也就是继续长不大了。四， 对权威有强烈的反感的人，特别是男人，很容易找异性。在这种情形下，这人之性角色不够确定。五、深度的自恋倾向。异性朋友是为了满足别人来崇拜我的需要，有这种倾向的人无法真正的爱另一个人。如果有了以上其中一个或几个倾向的话，与异性的友谊很难成功。